拥有一套房产呢，一直是很多人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啊，在澳大利亚，建筑质量存在缺陷，这个问题往往很多啊会建筑报端，成为很多人不敢圆房产梦的一个重大的阻碍。那从两三年前的 OPPO Tower、Masco Tower 出现结构性裂缝，住户紧急撤离，再到今年前段时间的这个 Castle Hill 的 Sky View 公寓楼群呢，因为建筑缺陷，买家是无法如期入住。那么在新州范围内呢，建筑质量问题可谓是层出不穷。谁应该为建筑质量负责？那在政策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新规定呢？我们今天啊就请到了来自 Jurys Bridge 的Derek 许律师啊，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问题。Derek，我们看到了截至7月份呢，这个新州是出台了一系列建筑业的新法规，那都有哪些方面的新立法呢？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新的法律呢，其实不仅仅是到今年7月，从2018年开始发生这样一些让人遗憾的事儿以后呢，政府议会一直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讨。2020年6月份，首先通过了一个法案呢，叫《Residential Apartment Buildings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Power Act》，中文我们可以称之为呢《住宅公寓合规和执法权的法案》。这部法案呢是2020年6月通过，在2020年当年9月1号生效的。然后随后呢，在我们今年2021年7月又通过了一部法案，叫做《Design Building Practitioners Act 2020》，我们可以称之为《建筑与设计从业者法2020》。所以目前为止呢，在应对 Masco Tower 的那个裂缝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建筑上面的重大的瑕疵的事件以后，面对整个社会的问责，政府在过去2年当中，包括今年以内，出台的主要相对应的法案呢，是这两部。
那这两部新的法案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点呢？有什么亮点吗？
这两部新的法案的出台的主要目的呢，可能是针对整个澳大利亚，或者我们这样说，在新南威尔士州地区之前所发生的，比如说像 Masco Tower 这个楼出现了重大的瑕疵建筑问题以后啊，很多的这个业主没有办法有效的得到救济，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遗憾的事儿，这也是导致整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对于现行法律的缺陷进行了一个重新大的审视。所以这两部法律呢，一部呢，是针对这部法律是指，我是指住宅公寓合规和执法权，可能是针对开发商这个层面。另外一部法律呢，是关于建筑与设计从业者法，针对的是参与建筑建造设计和参与整个 construction 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建筑参与者。所以这两部法案的目的是在于希望通过这两部法案的生效，能够在将来或者包括 Masco Tower 这件事情本身里面，受到损害的业主能够有法可依，能够通过一些法律上的规定的这些或者设计的这些程序来得到相应的赔偿，或者得到相应的申诉他们的权利得到主张。
现在我们新州有很多建筑业的乱象啊，这两部法案对于整治这个建筑行业而言，有没有相对的针对性呢？能不能实现政府整治建筑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呢？
我自己认为呢，任何新的法律的出台啊，它的实际的效果如何呢？可能是要有一段的时间来观望的，因为这牵涉到这个法院具体怎么样来执行。执行过程当中，像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法官造法的国家，也就是它是一个西方的 common law 系统。对于这个法律的解读和适用，也牵涉到实体案件当中法官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对法律的这个适用进行解释？所以它的效果如何，我认为是要观望。但是呢，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因为这个法律设置的本意，它的初心是好的，是为了能够帮助到这些业主。如果你要说到亮点的话，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大概考虑一下。比如说，根据《住宅公寓合规执法权》这个法，因为它主要针对的是开发商，它对开发商的定义现在会相对而言更广，可能它包含到不仅是参与建筑的这个主体，包括当时在建筑的时候，土地的所有者也是主体。对于开发商定义的范围的扩张，也就意味着可以相应程度上面，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业主可以索赔的范围比较广泛。这部法律里面呢，还有一个特点是， 它极大的增加了，在我看来啊，政府的行政权利。具体的哪个部门呢？这个部门应该是 Department of Customer Service 客户服务部。它对这个部门的权限的增加，是为了想确保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政府的介入程度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比如说，它对应的可能是在里面设计了，当开发商这个楼快要造完的时候，他要求提前6到12个月要通知政府，他们准备申请入住许可证，这个英文叫 OC。那么现在要让开发商提前这么长的时间通知政府的这个 Department of Customer Service 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在这个期间可以对这个整个建筑工程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监管。相对应的，除了这样的一个预先通知制度以外，也增加了这个 department 它可以叫停，比如说它可以要求 stop order， 政府可以要求这个工程停止，如果他们发现有任何问题的话。同时政府甚至有可能对开发商已经取得 OC 的入住许可证的，如果发现问题的时候，他有权要求他取消。所以说针对这个法案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适用的主要的主体是开发商，因此针对开发商的实际开发建筑行为，这个法案又增加了政府相当大的执法权。那么对应的另外一部法律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针对的是所有的建筑从业人员，他把所有这些相关的人员都纳入到其中。那么中间最重要的一条呢，是他把我们在 common law 体系里面，中文也是叫做强调注意义务啊，英文叫 duty of care， 变成了一个成文法下面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法定的义务，任何建筑参业人员都必须要有非常强的 duty of care， 这个义务是无法被任何合同所规避掉的。所有的这些 associated 的这些要求，如果有违反的话，甚至有可能出现 criminal offense， 最大的可能性不仅仅是罚款，甚至会有2年的这样的一个监禁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出台的这两部新法，一个是主要针对开发商啊，一个主要针对的是建筑从业者。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消费者保护层面，这两个法规没有提供一个直接意义上的保护呢？
比如说第一个法规，住宅公寓合规和执法权这个法规，它说的非常清晰，它对于现在没有完工的楼和之前10年以内已经完工的楼都是适用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现在的我们本来已经有的 Home Building Act 之外，增加了法律的保护。如果说之前有个楼已经造完，这个楼现在出现了瑕疵的时候，现在它就有法可依了。那个时候很多业主不知道怎么办， Owners Corporation 不知道找谁去告，这些都是有问题的。现在这些法律就很明确，因为这些责任的设计，包括针对开发商，包括针对从业人员，就意味着如果将来有类似的建筑瑕疵的重大事故发生，这些业主可以根据这个法律来相应的对参与这个楼设计、参与这个楼建造、参与这个楼开发的人有法可依的提出诉讼主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好像叫法不溯及既往啊，也就是说这两部新的法律它打破了这个原则，做出了一个例外的规定是吗？
我们大概可以粗略的了解一下，就是说只要是之前10年以内竣工的住宅楼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会被这个法案抓住。
那您觉得这个10年的期限合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10年的期限当时在议会的时候是有很大的 debate 的，可是我觉得这个10年在我看来可能也只是一个各方博弈以后得出来的数字而已。我不觉得这个10年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设计，我更倾向于认定这个10年只是一个各方面妥协的结果。
那如果现阶段情况下我们消费者想做一个追责的话，现在主要能做哪方面的准备呢？
可能这更多是法律之外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我觉得我很难去完全依赖于这些法律来做出一个投资决定，任何法律上的追责都是有代价。所以我只是说这两部法案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新州议会和政府对于这个领域它是下了一定的决心的，可是它的实际效果会如何，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的。但就像我讲的，任何新法它的实际设计之后怎么样来实施的，那可能还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在这一两年来观察的。